信徒应该如何来奉献？信徒应该如何来奉献？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奉献？那原因有四个，我会一个一个的来说。首先，第一个原因，奉献其实为什么要奉献呢？因为奉献表明的其实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就这个事儿是跟敬拜连在一起的。奉献表明说我们在他面前服侍他，敬拜他，因为他足够伟大，值得我们来敬拜服侍他。我甚至觉得这是回答为什么奉献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上帝是创造主，生命主，是我们的主宰，足够伟大，所以我们就应该来侍奉他，荣耀他。因为摩西就是这样认为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希伯来书评价摩西的奉献的时候说，摩西的奉献观是这样的，说摩西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什么更宝贵？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换句话说，当摩西舍弃这个世界给他的财富的时候，这其实是奉献，对不对？这其实是舍己，对不对？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不是因为埃及的财物不宝贵，那个本来金银珠宝好就是好，就是比沙子好，对不对？乃是因为他看见了一个更宝贵的，就是上帝，就是基督。基督他看为基督更比财宝宝贵，他其实在宣告基督的价值远比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价值更大。这个其实是他奉献舍己服侍神荣耀神的内在的动力，对不对？并且正如马太福音十三章描述的，描述了一个人，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天国的比喻，对不对？什么样的人才会努力的迫切的想要为着得到天国舍弃一切呢？耶稣说，那个卖掉一切所有的来换珍珠的那个人，不是疯子，不是傻子，乃是正常现象。为什么？他变卖了一切所有的来换那个珍珠，对不对？原因很简单，逻辑很简单，就是放弃价值较低的东西来换得价值更高的东西，原因就是这么简单。换句话说，这个其实是真正改变的是他的价值观，他看了一个价值更高的，以至于不得不去心心念念的想要得着那个价值更高的。所以我们不奉献、不服侍、不荣耀神的主要原因是瞧不上主，看不起主。是的啊，所以求主来苏醒我们的心啊。所以呢，我会说呢，为了基督而摆上金钱的奉献，包括其他的奉献，表明一件事儿，表明上帝在我们的心中比金钱更重要啊。其实反过来说话，这句话同样成立，为了金钱不敬拜上帝，也表明一件事儿，表明金钱比谁更重要？比上帝更重要，对不对？通常这么直白的话是很符合逻辑的，对不对？我觉得特别是在一个普遍以金钱为偶像的时代来讲更是如此啊。所以呢，第一，奉献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对上帝的敬拜服侍，因为上帝最崇高最伟大，值得我们来敬拜服侍奉献。第二，奉献的第二个原因是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是的，奉献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得到的太多。因为奉献不仅宣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的次序是在一切之上的，而且奉献也表明我们正确的回应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保罗这样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什么恩典呢？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很明显，这是一种颠倒的 描述，对不对？本来富足的为你成了贫穷，为什么为你成了贫穷？因为把他的富足都给你了嘛，把生命、荣耀、义、天父的悦纳，借着他都给了你，是不是？他为了把这些最美的东西给了你，他就要承受羞辱、死亡、拒绝、罪恶，在他加在他的身上，对不对？所以他就为我们成了贫穷，那么叫我们就成了什么？富足，我们就有了永生，有了成为神的儿女，迁到了爱子的国度里，对不对？各位，这恩典够不够大？这恩典，整个宇宙最大的恩典就是救恩的恩典呀。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拿出我们在世上的财富，因为神给了我们超过世上一切的财富的那一个恩丰富。事实上呢，我们在奉献上有多慷慨，通常显明了基督所赐予我们的有多丰富。这话说的可能有点绕口，我说的更直白一点，或者说我们在奉献上有多慷慨，显明了我们能体验到的基督的恩典有多丰富，我们能体验到的基督的爱和恩典有多巨大。一个体验到主的爱和恩典够大的人，他就没有自己。中国人，中国古代，我以前喜欢看武侠小说，每一个这一个侠士救了一个人的时候，那通常被救的那个人都会怎么说呢？小的从此愿意做牛做马，肝脑涂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不对？但问题是，主给我们的不是滴水之恩，主给我们的是整个大海，你怎么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只能是全心全意，是啊，所以呢，就看我们体会到的那个水到底有多大，对不对？这是第二个原因，奉献是对恩典的回应。第三个原因，其实奉献能够使我们成圣，或者说奉献能够操练我们灵性的成长。哎，我说的是操练，操练我们灵性的成长。因为在奉献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是是在不断的校正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不断的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凸显的地位上。因为耶稣是这样说的哈，耶稣总是一针见血，他说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哎，各位，这意味着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有限的金钱，但是呢，有限的金钱总是要我们无限的心，对不对？总是要我们无限的心。请注意哦，事实上来讲，金钱留在心里通常会发酵，吞噬我们对基督的委身。这个跟多少还真没关系，就是跟绝对数量的多少没关系，跟我们在心底里看重他超过主的程度的多少有关系。是的，你如果看重他超过主的程度越高，即使有八毛钱你也放不下。如果在心里看重他，觉得他其实比不上主基督，那么其实绝对的数量并不构成最大的挑战。这意味着我们总是遇见一些的危机和挑战，就是事实上主耶稣的那段教导在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挑战总是存在，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总有一种危险，就是把我们的信靠放在神以外的金钱上。是的，每个人都容易犯这个毛病，因为金钱看起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太容易扮演上帝的角色了。你发现没有，除了上帝之外哈，在这个世上最容易扮演上帝角色的有两个事物，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权力。这两个东西哈，让你觉得自己就是上帝，因为你拥有这两个东西几乎看起来可以无所不能，对不对？看起来可以无所不在，对不对？看起来可以无所不知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用这两个东西来扮演上帝是每一个人都容易发生的危机。 所以主耶稣一针见血的提出来说呢，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很明显是一个音译，对不对？ Money 的音译就是马门啊。但是呢，我会觉得说，怎么来对付这个偶像呢？这个偶像每个人都有呀，你我都有，那么怎么来对付呢？怎么操练我们的信心？怎么使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呢？很简单，对付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奉献，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你今年给我1000万，我还是要好好奉献；今年挣了10000块，还是要好好奉献。这个就容易比较好对付了。就不断的奉献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更智慧的摆好次序，更多的操练对上帝的敬拜和信靠。不然的话很难对付，因为太顽固了。其次呢，奉献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一件事哈，就是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都是上帝的。这个在系统神学上我们都承认，对不对？就是在教牧神学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太认。再说一点哈，我觉得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大的割裂就是在系统神学上都认的真理，回到教牧现场的时候我们都不认了。你不知道我软弱，你不知道我的处境，你不知道我的挑战，你不知道我的难处，你不知道我不一样。其实呢，先说那些都一样的，其实你跟我都一样的东西就是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可能意味着你需要奉献的更多一点，因为你的偶像更大一点，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其实帮助我们梳理我们背后的优先次序。我甚至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在马拉基书3:8-10那里，先知马拉基批评以色列人不奉献，他说不奉献他们犯了一个什么罪呢？偷窃，对不对？抢，甚至不仅是偷窃，还是什么抢夺，对不对？偷窃是一个罪，这个抢劫的罪比偷窃的罪更大哈。偷窃和抢夺上帝的钱，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怎么能说你是在偷窃和抢夺上帝的呢？很简单哈，逻辑，马拉基的逻辑很简单，因为这个本来是谁的呀？神的，你本来是神的，你不给神，自己私藏了，这个就是偷窃和抢劫。请注意，事实上我们一切都是神的。不仅我得梳理一个正确的神学的理念哈，其实不仅十一是神的哈，不是说我们所用的一切的1/10是神的，其实我们一切都是神的。那十一的奉献不过是对我们所有一切都是神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表达。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可以了。旧约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其中有一个逾越节的依据，就是他们的以色列的长子要献给上帝，对不对？当然你不能把长子杀了献给上帝啊，你就用什么来献呢？牛羊，穷的就用斑鸠鸽子，对吧？就要来献给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献给上帝呢？很简单，当年在十灾的最后一灾击杀长子之灾的时候，他们该死而没死，逾越节的羔羊替他们死了，羔羊的血抹在眉眉上，灭命的天使越过去了，对不对？那一天所有该死的长子没死的唯一的原因是有一只逾越节的羔羊替他们死了。你读新约知道，那一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我主耶稣基督。那么请问他们家的长子是属于谁的？属于上帝的，对不对？所以呢，第三，奉献可以激发和鼓励别人来感谢赞美神，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美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勉励当时的教会帮助那些贫穷的在耶路撒冷犹太的基督徒的时候，他这样说哈，他说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怎么样越发感谢神。他的意思是你们供给那些犹太的基督徒， 你奉献给他们金钱，不但补足了他们的缺乏，这个是很明显能补足的，让他们今天能吃上馒头，不但有这个好处，这当然是好处了，更并且呢，而且叫许多人怎么样，越发感谢神。意思是你的奉献不但满足了他肉体的需要，还激发了他的灵性，因为他接受到这样的爱心的奉献支持帮助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真实的感谢神，赞美神，有感恩啊，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对不对啊，真是美好的事儿。所以这是奉献的第四个，第四，奉献给我们带来祝福啊。前面三个，前两个是对上帝的，第三个是对别人的，第四个是对啊，是对自己的。是的，我必须非常大胆的告诉你，我们奉献就会得到祝福，因为这绝对是圣经的明文的教导，对不对？但是呢，我怕大家误解这个真理，我得多解释一两句。因为为什么好多人笑哈？因为好多成功神学都会这样讲，对不对？免得我们堕入成功神学的方式来理解这个祝福。有一些成功神学会教导说，就是你只要奉献，上帝就会医治你的身体。帮助你破碎的婚姻，祝福你的工作，帮助你生意兴隆。哎，我这样说哈，不一定，不一定的意思是不一定不兴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很有可能兴隆，但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祝福太广泛，不一定仅仅像你想的那么的狭隘。我的意思是你这样想没问题，但是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你这样想没问题，但是你信心太小，信心不够大，只能想到这一点，你这个信心太软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其实呢，整本圣经神的确会应许我们奉献会有祝福，但是如果你问我说这些祝福具体有哪些的话，如果你让我给你罗列一个清单的话，很抱歉，我不敢罗列，因为只要我一罗列就一定是狭隘的，也极有可能造成偶像化。我只能说包括但不限于，包括这些但不限于这些。生命记告诉我们包括那些物质的丰富，对不对？出也蒙福，误入也蒙福，擀面杖、擀面盆，等等等等，包括那些，但不限于那些，对不对？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属灵的生命，包括但不限于。说包括但不限于的原因是什么？就恐怕我们信心太小了，因为上帝的祝福丰富到，甚至丰富到了不可罗列的地步，并且罗列还有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如果你会觉得说只要我奉献了就一定会带来那一个具体的祝福的时候，因为上帝不一定是给你那一个具体的祝福，有可能是给别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如果没有得到那一个具体的，会不会失望？会不会灰心？会不会觉得上帝没给？有可能，对不对？因为呢，并且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极有可能把奉献这件神圣的事儿搞得好像跟上帝做生意一样，对吧？就是有这个危险的倾向，我说的是搞得好像是做交换一样，它是有这样一个危险的倾向的。所以呢，我会不罗列，但是我会说圣经说了奉献会得到祝福，这个是100%的，但是不一定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祝福。我不保证得到你想要的那几个祝福，但我能保证的是圣经说一定能得到祝福啊。所以当然我多说一句哈，不保证的意思也不是100%一定没有，而是确实它有一个更大的更丰富的超出我们想象的恩赐赏赐和祝福。比如有可能是马太福音5章1到12节的那些的福气，很有可能是那些福气，对不对？是。多说一点， 因为谈到奉献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次我就遇见一位信徒，他这样来跟我聊聊这个话题哈。他引用了一段经文说，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什么？喜悦的，对吧？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他提这些经文的意思是，言下之意，既然我不乐意，那就不要奉献了。因为我不乐意的情况下，即使奉献了，神也不喜悦。他这样跟我说了哈。我说呢，我说这是刚硬不悔改的表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刚硬不悔改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神如此爱你，神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了你，神给的恩典如此的大，你应该乐意呀。就我的意思是，你不乐意表明你有问题啊。就不乐意这个事儿是表明你生命的灵性当中可能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漏洞，有很大的状况，需要省察，需要悔改，需要长进，需要补这个漏洞，对不对？你就需要对付的是不乐意，不是把奉献给对付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奉献这个事儿是对的，不乐意那个事儿是错的。你应该对付那个错的，不应该对付那个对的。好，这个看来需要学学基本的逻辑学，对不对？跑偏了哈。既然如此，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省察自己，看看自己不乐意的原因有哪些。虽然我刚才是比较开玩笑的方式来说哈，但实在的说，我们可能需要的是省察自己不乐意的原因有哪些，真的是有一些原因的，对不对？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太看重金钱，以金钱为偶像会造成不乐意？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对教会看法比较多，觉得教会没有很好的管理了金钱，这可能是不乐意的原因。比如说可能就是不太委身教会，这可能是不乐意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不乐意的原因，我们好好去省察一下总是好的，对不对？然后好好悔改，变得乐意，而不是说连本来的奉献也不要做了。确实哈，勉强的奉献呢，会让我们在心底里把上帝想象成一个凶恶的债主，又来要上帝又来要我的钱了啊！不，你错了哈，是那是上帝的钱。就勉强的奉献会把教会想成一个凶恶的债主，教会又来要我的钱了啊！不，那是上帝的，不仅金钱是上帝的，你的生命是上帝的，时间、精力、恩赐、才干都是上帝的，对不对？所以呢，我的意思是，勉强的奉献是错的，是不好的。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勉强的奉献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巨大的伤害，是不是？它会让我们没有甘心乐意感恩之情，反而生发出来了后悔，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伤害啊。但是呢，我还会进一步的说，如果我今天早上心情不太好，是不是主日敬拜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奉献呢？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是不是就失去那个祝福了呢？我会说不是的，当然不是的。因为当你奉献的时候，就当你那个即使在挣扎，即使在犹豫不决，当你给出那个信心的行动的时候，信心的摆上的时候，依然表明了对上帝的信靠，只不过在这个信靠的过程当中有挣扎，有征战而已。有挣扎有征战，各位，很正常。有挣扎有征战是正常现象，但是在心里挣扎和征战呢，依然是最终上帝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奉献，表明我这样说吧，那个挣扎当中的奉献依然是在上帝眼中有价值的，挣扎当中的奉献依然连我们的挣扎和征战都有价值。没有价值的是什么？没有价值是连挣扎和征战都不挣扎了，呵呵，那个才是没价值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有纠结，各位，我会说并不影响奉献的信心。有纠结表明的是我们需要成长而已啊。但是如果我都说哈，如果我们的奉献是因为面子，是因为成功神学，那么是不甘心勉强，那么这个是需要去对付的， 这个是需要悔改的啊。但是要悔改的地方不是因为奉献这个事错了，而是内心错了，对不对？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说，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其实这节经文讲的就是内心，对不对？讲的就是内心。因为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恩慈良善，他给我们机会特权和给我们喜乐的心来参与神的工作。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奉献。第二，基督徒需要奉献什么？前面我们梳理了为什么需要奉献，现在我们要梳理基督徒需要奉献什么。很明显，当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肯定不止奉献金钱，对不对？所以第一，基督徒需要奉献一切。第一，基督徒需要奉献一切，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哎，献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奉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献上的动作是一种侍奉，那里侍奉原文也是敬拜。所以呢，献上是侍奉，献上是、啊、敬拜，并且是不是只献金钱？不是的，是把全人都献上，对不对？所拥有的一切都献上。并且保罗又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吃喝不仅指的吃喝哈，吃喝指的你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以吃喝为代表，他的意思是一切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很明显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金钱只是我们所拥有的神给我们祝福当中的一部分，对不对？那我们其他的资源恩赐、聪明才智、能力、机会、关系、时间都可以用来服侍上帝，都可以用来荣耀上帝，对不对？如果连吃肉不吃肉都可以用来荣耀上帝的话，那其他的都可以。那有些基督徒会认为说，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简朴不花钱，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奉献给教会了。当然我会说呢，这样做绝对可以荣耀神，但是呢我会说，这可能会把我让我们把奉献这样事想得太简单了。我提醒的意思是，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也能荣耀神，但是呢会让我们奉献变得狭窄，让我们把奉献仅仅看为金钱的奉献。所以第一点首先提到的是，奉献其实是全部的，一切所拥有的一切都应该拿来侍奉神、荣耀神、奉献给神。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荣耀神。有的时候基督徒需要评估自己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资源和机会，并且思想我们怎么用这些资源和机会来荣耀神，为神而活。所以奉献不仅仅是金钱的。我举一个例子哈，每个人都知道在家里吃饭比在外面饭馆吃饭要省钱，对不对？如果有一位丈夫在和妻子结婚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认为去饭店吃饭不敬钱，建议妻子在家做饭，并且把省下来的钱奉献给教会，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哎，我们先把这个案例评估一下，真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儿哈，妻子在我面前嚎啕大哭。评估一下，就结婚纪念周年纪念日，丈夫觉得说去饭馆吃饭太不敬钱了，我们把这个省下来的一半钱奉献给教会多好，然后妻子嚎啕大哭，你们觉得怎么样？哎，首先哈，从一个标准上来讲，这不是犯罪，这不是错哈，啊，但是呢，我会说呢，这不一定是最智慧的做法。是的，这不一定是最智慧的做法。因为我立刻从圣经当中找出来一个反例，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耶稣并没有因为法利赛人把本应该照顾父母的钱奉献给教会而称赞他们，对不对？做了割耳板就 就不照顾父母了，我因为我奉献了嘛。不，这个没有得到称赞，对不对？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至少我们可以思考，其实连我们美好的婚姻关系也可以用来服侍神、侍奉神、荣耀神的，不仅我们的金钱可以用来服侍神、奉献给神、荣耀神。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是，所以我们要奉献什么呢？奉献一切，也包括我们的家庭生活每一个层面。这是第一，我们要奉献一切。第二，我们要奉献什么呢？我们应当奉献十分之一。你说这个讲了务虚的东西还得讲务实的，对不对？我们可以从十分之一这个比例很敏感，对不对？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十分之一来梳理这件事儿哈。我会再讲新约的哈。为什么很敏感？因为好多人都提了一个疑问，就是新约好像没有明确的讲十分之一，对不对？真的，新约没有明确的讲这个比例，对不对？是对的哈，是真的没有明确讲这个比例。但是我们先从旧约讲，十分之一的意思就是把十分之一分别出来奉献给神。其实在以色列的敬拜上帝的过程当中有三种十分之一，它还真不是严格的，它十分之一是远远超过十分之一，但只不过是几种十分之一都有这个要求。首先第一种就是利未记27章30到33节记载的，他们把所收成的农作物和牲畜的十分之一要献给神。这十分之一是给利未人的哈。因为他们要在会幕那里全时间的侍奉神，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他们就收取这十分之一作为他们的什么产业，对不对？
嗯，
好，所以这是第一种十分之一，就是利未人要这个收取这十分之一，并且利未人也要献十分之一给那个支持祭司们，对不对？好，第二种，在生命记当中我们看到收成的十分之一和牲畜当中投生的要在圣所当中，在那里被吃掉，就在那里一起大家守节，在那里来爱宴。生命记记载，所以神要他的百姓每年有几次大聚餐。这个意思是奉献的东西拿来和众人一起来享受爱宴庆典，哎，这也是他们奉献的方式。终于找到咱教会爱宴的依据了，对吧？这个其实指的是他们公共的敬拜当中的那个彼此分享的那个的心态哈，就每个人都拿，意味着我的其实一方面意味着也是大家的啊，那种就是彼此分享的那种的心态，对吧？第三种，生命记也记载说，每三年呢，十分之一要交到仓库。为的是要让那些贫穷的人、寄居的孤儿、寡妇得到供应。哎，这个奉献更多的是讲的什么呢？其实词汇，对不对？这个奉献讲的是词汇，或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当然，除了这三种十分之一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复杂的其他的奉献，我就不列举了。但是最终呢，包括甘心乐意的捐献，包括将田地里掉的那些麦穗留给穷人等等，哈。总之，旧约的这关于奉献的系统非常的复杂，其实不是单单用十分之一可以来概括得了的。但是呢，我会说，如果假设一个基督徒刚刚来到教会当中来操练明白奉献这个真理，刚刚来操练这个真理的话，其实如果要找一个奉献的起点的话，十分之一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对，十分之一是个很好的起点，因为旧约有很多的经文支持，对不对？甚至律法之前哈，我刚才说的是律法之后，对不对？律法之前都有这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当中奉献了十分之一给谁啊？麦基洗德，对不对？雅各应许将自己将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谁啊？奉献给神，主若平平安安的带我重新的回到夫家，我就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这两个例子其实是在律法之前记载的，对不对？这意味着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其次，我们来看新约，确实，明确的讲，新约确实没有明确的提到奉献的比例。于是呢，凯勒在《诸神的面具》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件事儿哈，就是说他在他凯勒在他的教会当中，曾经被他 他的信徒问到一个问题，问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十一奉献的问题。他们问说，牧师，你不会认为在如今的新约时代，信徒还必须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了吧？你不能这样认为吧？新约好像没有明确记载吧？凯勒摇了摇头说，不啊，是的，我不这样认为。那个信徒瞬间提问题的人如释重负，终于可以安心的走了，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凯勒接下来说了一句话，让那个人脸一下子垮下来了。凯勒怎么说呢？凯勒说，让我这样告诉你，为什么新约圣经对十一奉献没有清楚的说呢？很简单，第一，这是一个常识，常识到一个地步都不用说了。各位有意思，对不对？第二呢，他特别提出来另外一点，他说呢，想想看，相比旧约时代的信徒，新约时代的信徒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启示、领受的真理、领受的恩典，是比他们更多呢，还是比他们更少呢？
多了。
很明显，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通常这个时候气氛会陷入长时间的尴尬和沉默。很明显是更多的。那么圣经的原则是，上帝多给谁就像谁怎么样？多多什么？
多
要。哎呦，这个好难听，这个话干嘛说的那么难听？但是上帝多给谁就像谁多要，多给你的真理、启示、恩典比给旧约的信徒更多，肯定要向你多要。当然你说这个多要单单指金钱吗？哦，不单单指金钱，指所有的层面。那么请问可不可以包含金钱？是的，指所有的层面也可以包含金钱。所以呢，同样的，我会说新约时代的信徒比旧约时代的人，我会觉得甚至欠的恩典的债都是更多的，就对基督的爱的体会应该是更多的。因为对旧约来讲，基督还是一个影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实体，对一个影子他们体会的当然要少一些，我们当然应该体会的更多一些，对不对？因为启示更多嘛。所以凯勒就问说，耶稣不只是用一部分的宝血和生命来救赎我们，耶稣是实实在在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对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讲，其实十分之一只是一个起点，甚至连标准都还算不上。如果对旧约来讲是标准的话，那对新约来讲只能算是一个起点了。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我们没有把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那按马拉基对旧约的人来讲，马拉基的意思是偷窃和抢夺。那我会加一句，在新约呢，即使你奉献了十分之一，都有可能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领受的更多，因为新约对奉献的要求更高。他说要将身体怎么样献上，当作活祭。哎，活祭哦，蹦蹦哒哒又从祭坛上跳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会提到到底是怎样的奉献呢？奉献一切，奉献十分之一，并且是牺牲的奉献和慷慨的奉献。在整本的新约圣经当中，要求我们跟随基督的人要怎么样？要舍己。你说舍己可以，舍钱不行。那钱就比命更重要，对不对？那这个偶像太大了，得对付一下，得砸一砸，对不对？真的是这样的哈。所以呢，马太福音主耶稣在那里说，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呢？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不能背起自己的钱袋子，对不对？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在新约看到了两个关于舍己的奉献的例子，请注意，不是十分之一哦，是比十分之一更高的一个例子，并且耶稣给了正面的评价。一个是耶稣给了正面的评价，一个是使徒给了正面的评价。第一个就是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穷寡妇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给了，有没有说这个人脑子不正常吧？吃什么喝什么，神经病，怎么敢这样干？肯定不正。耶稣有没有这样评价？可惜的是，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多人可能就是这样评价的，对不对？我们要悔改。 因为耶稣给的评价是极其正面的，是说他做的对，对不对？甚至做的美，做的好。这是第二个，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身为贫穷的马其顿人，就自己都还揭不开锅呢，但是却用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方式来帮助别人。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到三节，对不对？保罗说他们是过了能力，对不对？过了能力的意思就是自己要变得紧巴了哟，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我看见了没有？不是十分之一，对不对？不是。但是无论是耶稣对穷寡妇，还是使徒保罗对马其顿人，是不是都是正面的评价？都是极其积极的评价，因为他们舍己的奉献服侍基督，甚至过了能力。让我这样说，我们当中有些人或许内心被上帝的爱激动激励，被上帝呼召来舍己的奉献，包括但不限于金钱，舍己的奉献，换句话说，你都可能奉献到一个地步降低你的生活质量了，都有可能奉献到一个地步伤害到你的健康了，都有可能奉献到一个地步让你变得失去了很多本应该享受的合理的东西了。各位，我要提醒的是，这样的做法在教会历史上，在多少的信圣徒那里都是如此的。所以就看上帝验证了谁。但是呢，虽然如此，我还是会退一步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还是要避免两个可能的倾向性的危险。就我会鼓励你舍己的奉献，时间、精力、才干、金钱，我会鼓励你舍己的奉献，甚至过了能力的奉献。但是我会退一步说，这样做的时候，努力的去避免两个危险。什么危险呢？第一，可以这样要求自己，不要这样强压的要求别人。为什么？因为那个过了能力、超了能力的做法，是个人被主的爱不断的激励的过程，就你压也压不了，就看谁怎样领受就怎样做，对不对？这是也是耶稣所说的，这话就看谁能领受。我会说呢，很多时候这样做真的是对的，但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对的。就当他还达不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就做不了这样的事。这样做真的是对的，但不总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有些人的时间、精力、金钱、能力、恩赐奉献的可以更多一点，有些人奉献的到那个地步就已经是上限了，就他到了他的上限都无法再突破的上限，可能比张弟兄的一半都还不如，有没有可能呢？很有可能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扶持，往前走，是这样的。所以呢，还有一个可能的错误，就是我们不愿意放下舒适的生活。事实上，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征战的年代。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换句话说，其实是一种放下自己的态度，对不对？当兵的，哎，我们中间有当兵的，刘牧当过兵，对不对？当兵的有一个，哎，这个樊弟兄当过兵，对吧？当兵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顺服。当兵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很多时候自己不愿意干的事得去干。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服从命令。第四，慷慨的奉献。整本新约圣经都告诉我们，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奉献有的时候是需要慷慨的。我的意思是，其实需要开阔我们的眼界， 有的时候是支持自己的家庭，有的时候是支持自己的教会，有的时候是支持宣教士，有的时候是支持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总之是可以开阔很多的眼界的。那我们应该奉献多少呢？答案是我们应该奉献全部。全部的意思是，我们必须知道连留在我们手中的东西都应该用来服侍主、荣耀主、侍奉主，那个也是奉献的一部分。你千万不要有纳税人的心态说，哎，我给了十分之一的，剩下来的总该是我自己的了吧，剩下来的不用管你，不用管我了，我想怎么用怎么用吧。不是的，全部的意思是奉献出去的是给主的，留下来的也要是照主的心意去使用。只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有一天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才可以诚实的说，主啊，我连留下来的那一部分也用来奉献服侍侍奉荣耀了你。所以呢，如果你问说应该奉献多少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会说应该奉献多少呢，很有可能比你现在奉献的要多，那就是应该奉献的数量，对不对？因为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去衡量的话，很有可能是应该奉献的比现在正在奉献的要多，并且多得多才对。所以呢，我有一个建议性的原则，就是慷慨的奉献，直到你花在其他地方的钱和你奉献出去的钱都同样能够去荣耀神、侍奉神，那就是对的。那么这个来讲怎么去衡量呢？或者怎么以一个具体的数额呢？我会说通常会大于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只是一个起点，当你这样的心态去做的话，通常会远远的大于十分之一。我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哈，哎，请别人吃饭是不是一种奉献？其实是很真实的哈。当年我也做过神学生，当年手里特别紧张的日子，别人真有弟兄就是喜欢请神学生吃饭，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帮助，很大的爱心，很大的奉献。为什么？神学生手头太紧巴了，只能吃白面青菜，但是有弟兄热心请我们吃了七八个菜，好感恩，真的，这当然是奉献，当然是侍奉神，当然是爱神。并且雅各是说，如果不这样干的话，他来到你面前说，哎，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去吧，雅各怎么评价这样的人？别为他祷告，请他吃顿饭。哦，不是别为他祷告哈，该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之后请他吃顿饭。真的哈，所以我现在呢，只要有机会还是很喜欢请别人吃饭的。哎，我发现我们教会也有好多弟兄喜欢请别人吃饭，对不对？这是很好的一种奉献哈，对。但是我发现我虽然喜欢请别人吃饭，但是每次跟刘牧在一起的时候都争不过他，甚至争不过到一个地步，最后都放弃抵抗了。这表明他在这方面的奉献比我大得多，对不对？值得感恩，同样值得感恩，这个没有什么，我们感恩的领受就好了，对吧？很感恩。第三和第四我会快速的说。第三，我们应该奉献给谁呢？我们应该奉献给谁呢？唯一的答案哈，唯一一个正确答案，我们应该奉献给神。是的，你千万不要以为拿追了奉献箱之后，来到这间教会是给刘牧的，是给陈长老的，是给全职工人的。哦，不不不，甚至都不是给恩约归正教会的。你明白吗？甚至都不是给恩约归正教会的。当然，体现出来的是给这间教会的，但是。给这间教会的背后其实是给谁的呀？给神的哈。是的。那么既然奉献是给神的，那有哪几种方式来给神呢？我先说从最基本的方式来开始说起哈。第一，以看顾亲属的方式来给神。就当我们讲奉献的时候，我们得从最基本的圣经的要求开始。提摩太前书5:8，保罗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哎，你发现奉献服侍荣耀神的第一步是供养家庭的需要。哎，你没这会儿在家里吃个大餐，心里可以可以安心了哈。供养家庭的需要，给妻子买束花，这个可以安心了。就是这是基本的责任，供养自己的亲属，这是服侍神的一部分。第二，加拉太书六章六节，保罗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个跟旧约的给立位人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换句话说就是供给教导百姓的人。那如果说的明确一点呢，其实就是奉献给地方教会，对不对？奉献给地方教会啊。那应该奉献多少给地方教会呢？每个人都可以评估，但是我说过好几遍这句话，对不对？十一奉献十分之一是一个合乎圣经的起点，而不是终点。那以上两点其实这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应该奉献给谁。第二，你需要还有其他的奉献机会，除了供养亲属和奉献给教会之外，还有其他的。其他的呢，保罗虽然没有命令哥林多教会，但是在饥荒当中帮助犹太地的教会，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刚才提到那节经文了，对不对？保罗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服侍神的机会，并且加拉太书六章十节他也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哎，你会发现他说的很具体，对不对？如果你供养了自己的家庭，如果你忠心的支持了自己的教会，接下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哎，放心，还没结束，不用担心，你依然可以不断的探索更多的更有策略的使用金钱的方式，好幕后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可以交账。这些更多的探索的方式包括奉献更多的金钱支持教会的事工，包括请新来的慕道朋友吃饭，帮助他们认识福音，包括奉献给神学生宣教士，或者贫穷的人，有缺乏的人，陷入到重大危机中的人。我说的包括都是不限于哈，我只是看到了这几点可能需要我们去操练成长的点上，因为这些都是很好的策略，很好的寻求的方式，对不对？第四，最后怎么样奉献呢？要回答怎么样奉献，我最后用一节经文来说，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二节，我们可以翻到这节经文，我会用这一节经文来说怎么奉献。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透。我再读一遍这些经文，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透。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几个圣经的原则，来帮助大家如何更好的奉献。第一个原则，根据这一节经文，第一个原则，奉献是周期性的，有规律的，这是第一个原则。因为保罗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的时候，就每逢的意思是每一个主日，这就表明它是有规律的，对不对？奉献是有规律的，是周期性的，就是当教会聚会的时候，你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有规律这件事儿哈？很简单，因为规律性的操练自己的信心，规律性的去敬拜神、服侍神、荣耀神，与我们的生命绝对是有益的。因为我很担心很多基督徒只是在领到年终奖金的时候才开始奉献，那你就一年就操练一次信心，这个操练的机会太少，对不对？或者有额外收入的时候奉献，比如买彩票中了大奖、或者一年想起来一次奉献，或者圣诞节的时候奉献， 或者心情好的时候奉献，这些都不是有规律的，对不对？都是起伏不定的，对不对？那有可能我们侍奉神、信心、奉献，这些都是对我们这样起伏不定的侍奉神是不好的。所以第一个原则，有规律的周期性的奉献，这其实帮助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啊，不要随意性的飞来横财式的方式的奉献，那样更少的塑造我们的信心。第二个原则，不仅是有规律的，第二个原则请注意，每一个人都需要奉献，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需要奉献。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说每逢七日第一日怎么样呢？个人要，哎，这里的个人是什么意思？我不需要学过文学的人来解释个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个人是每一个人，对不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能说教会里有其他人奉献了，所以我就不用奉献了。不不不，每一个人。甚至我讲的具体一点，你为了操练这件事情，你甚至都可以从小操练孩子的奉献的习惯。是的，每周主日给他一块硬币啊，你不一定是一块硬币哈，就我只是举具体的例子，让他来操练这一个奉献的这样一个的事情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女儿操练了几次之后回到家里跟我聊这个事的时候就特兴奋，爸爸我今天献祭了你知道吗？我说哎，献祭啥意思？哦，我把一块钱奉献给上帝了，上帝都知道，上帝从我手里接过去了。我说那个叫奉献不叫献祭啊，对对，他说是奉献啊，我觉得太好了。这个真的，孩子操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真实的被这样的这个庄严的这一个崇高的事情会感动的。你如何塑造他的信仰呢？不就是在这些事上来塑造他的信仰吗？对，每一个人都要奉献，这是个人的意思。第三个原则，有计划的奉献。为什么呢？经文说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怎么样抽出来留着，哎，抽出来留着就不是随时起意，对不对？就意味着你提前做了计划了，对不对？抽出来留着嘛，就是你预先做了计划了，你预先有计划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决定，用心的思考，不是临时起意。所以呢，有计划的奉献。第四，渐进的奉献，就照着我们的情况来奉献。我怎么说呢？因为保罗说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什么叫照自己的镜像？就是每一个人奉献的额度都是不固定的。我的意思是你千万不要跟张弟兄李姊妹比，他奉献了1000，你奉献了900，你就不甘心了。不不不，照自己的镜像的意思是神给你越多你就需要奉献的越多。是的，给的越多奉献的越多，就是照自己的镜像。渐进的意思是得到的越多奉献的越多，甚至我认为都不仅仅指数额，都不仅仅指绝对数额，甚至也包含更大的比例。是的。第五，有准备的奉献。因为经文最后说免得我来的时候啊献凑，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意思是我们应当提前准备，提前预备。好，这是奉献的，如何奉献的五个原则都包含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让我最后总结这今天晚上的内容。使徒行传20:35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耶稣所说的，也是真实的。基督徒的喜乐就是可以给的更多，奉献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到与神同工的这样的这个特权当中，也有机会去帮助和影响别人。那当我们这样正确的使用金钱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积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没有贼挖的窟窿来偷，也不会朽坏，那会得到善果，就是义的果子，永远的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我特别请刘牧为今天晚上的信息来祷告。